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根据劳工部星期三发布嘅报告显示，八月份衡量通货膨胀嘅关键指标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七月份嘅3.2%。其中，能源价格是推动上涨的主要因素，八月份和七月份相比上涨5.6%，其中汽油价格上涨更为明显，环比上涨达10.6%，这个亦是自2022年六月以来最大单月的涨幅。然而，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核心 CPI 在八月份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3%和4.3%，同市场预期略微持平。据荷兰国际集团首席国际经济学家詹姆斯·内特利话，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降温，消费者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感到经济上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个可能会缓解消费，促使物价上涨进一步放缓。而美联储官员上个礼拜已发出信息，他们准备在下个礼拜的会议上保持利率稳定。美联储官员是不是会在11月或12月再次加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是不是依然强劲。当日，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一年的通胀总体大幅下降，但我知道上个月的油价上涨对家庭开支产生了压力。美国全国民调显示，受访者尤其注意家庭开支，因此拜登在处理经济上的得分很低。不过拜登表示，失业率连续19个月都在4%以下，工作年龄的美国人就业达到20年来的新高点，实际薪资已要高于疫情之前。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会晤等问题发出警告。他表示，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制裁在北韩和俄罗斯之间周旋军售的实体，如果合适，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实施额外制裁。他说，俄罗斯和北韩正在讨论加强合作，这个可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米勒说，当你看到看来好像加强的合作以及可能的军事转移时，这个是相当令人不安。当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提到，俄罗斯必须谨慎行事，任何国家和北韩的任何形式合作都必须尊重安理会实施的制裁体系。这一次到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搭乘火车前往，他和普京两人当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方航天发射场进行会面。普京亦都带金正恩参观了这一个太空火箭发射场，并讨论了将北韩宇航员送入太空的可能性。当在参观东方航天发射场时，金正恩还向普京询问了有关火箭的详细问题。当被媒体问及和北韩的军事合作时，普京则说，俄罗斯会遵守国际规则，但还有其他探索的空间。对于北韩和俄罗斯两方的进一步军事交流，英国政府亦敦促北韩结束和俄罗斯的军备谈判，并说，这一次金正恩的访问表明了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变得非常孤立。据美国政客网站星期三报道，据一位与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该委员会上个礼拜已向加州里德利市发出成立以来的第一张传票，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和记录，来到收集更多有关中共参与该市所属的这一家实验室的信息。这一名消息人士说， 李德利市已经向应对中共委员会移交了大量证据，包括数千张文件、数小时的视频和数百张的照片。目前该委员会仍是梳理这些信息。消息人士说，到目前为止，证据审查工作已经发现了在安全措施方面令人不安的漏洞。这些漏洞令到该秘密设施得而不受惩罚地运作，而且审查工作还发现联邦政府在应对方面亦存在严重问题。在应对中共委员会调查这些记录的同时，人们亦开始关注当局最初是怎样允许该实验室进行运作。包括上个月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亦要求国会进行详细调查。几个月来，当地政府、州和联邦机构一直在度调查这一间名为威望生物技术和环球医疗技术公司的实验室。三月份，当局发现该实验室一系列违反法规的行为，包括发现实验室的盒内装有大约1000只老鼠，其中大约有200只老鼠已经死亡，雪柜内还存放着各种传染性病菌，例如衣原体、大肠杆菌、人类疱疹、艾滋病毒和新冠病毒菌株等。随后该实验室已经关闭，但联邦当局至今为止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回应该委员会要求其交出这一个实验室记录的呼吁。对中共委员会警告，如果联邦当局在星期四之前不交出信息，他将传唤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今年夏天宣布，将领导美国国会对 AI 监管政策制定进程。13号举行的 AI 洞见论坛，这一场闭门论坛除了汇集了科技界很多顶尖的人物，好似 OpenAI 公司的萨姆·奥特曼和 Alphabet 公司的桑达尔·皮查伊等人，亦包括电影贸易组织美国电影协会的查尔斯·里夫金、人道技术中心的特里斯坦·哈利斯，还有谷歌前首席执行官艾利克·斯密特，以及美国教师联合会的兰迪·温加顿亦都出席了这一次论坛。舒默在9月7号就预告说，这一次论坛将只是一系列论坛中的第一个，这一些论坛将为我们的委员会提供知识基础和思想见解，来到起草正确的政策。舒默说，这个将是我们参议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一次会议，商业、民权、国防、科研、劳工、艺术等各界顶尖人物齐聚一堂，就国会怎样应对人工智能问题展开极衰的对话。就在论坛举行的同一日，众议院南西梅斯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主持的众议院听证会在国会山举行。这一场由监督委员会主持的众议院听证会将同样关注人工智能和各机构，不过更偏向于国防官僚机构。在过去的一年内，在拜登政府对人工智能创新的回应中，对算法偏见以及更广泛的种族问题的关注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教育部5月份的报告指出，算法歧视是最重要的人工智能风险。6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拜登总统和包括哈里斯在内的科技高管、其他领导人和活动家进行了会谈。舒默在9月7号说，我们需要在护栏方面进行创新，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创造性的新方法来到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私隐，防止种族偏见，防止出现末日情景。布林肯13号在约翰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发表演说，讲述在后冷战时代终结、世界进入与权威激烈竞争初期的历史转折点之际，拜登政府如何利用合纵连环外交策略因应当前挑战。 他指出俄罗斯是对国际秩序、主权原则、领土完整性、国家独立性和普世人权最立即急迫的威胁，而中共是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布林肯以俄乌战争为例指出，国际秩序如果在某处遭到攻击，冲击不会仅限单一区域。他说美国把握这一次新认知，集结跨大西洋和印太区域盟友，一同捍卫共享安全、繁荣与自由。布林肯指出，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目前定期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欧洲、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亦加入亚洲盟友行列，强化自身工具抵抗中共经济胁迫。除了强化现有联盟，并以创新、相辅相成方式将不同盟友串联在一起，布林肯说，拜登政府亦积极打造新联盟关系，来到因应当前最严峻的挑战。布林肯举例，美国正是和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合作，计划透过全球基础建设与投资伙伴计划，在2027年前一注6000亿美元新投资，缩小全球基础设施差距。另外，布林肯指出，美国亦正是和之七合作研拟一套人工智能国际行为准则和共同监管原则。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前往纽约主持一场会议，让各国政府、科技公司和民间社会关注怎样利用 AI 推进永续发展目标。针对其他全球性挑战，布林肯说，美国正是打造一个新的联盟，防止合成毒品的非法制造和贩运，并促进公共卫生的应对措施。他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个政府、十几个国际组织加入此联盟，成员下个礼拜将在纽约会面，扩展相关工作。